针对朝中社有关俄罗斯同北韩举行峰会的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月1号表示，普京同金正恩峰会的形式同时间将通过外交渠道磋商，但是他否认峰会地点将选择在北京。塔斯社说，克里姆林宫不排除今年年底前普京会晤金正恩的可能，但另一家官媒俄新社说，普京可能在近期会晤金正恩。塔斯社驻东京记者站站长几日前在他的面书上撰文说，6月9号在青岛举行上合组织峰会期间，有可能举行习近平、普京、金正恩三人峰会，但是他强调没办法得到证实。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副主席贾巴罗夫认为，金正恩可能参加9月11号到13号在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到时将举行普京、金正恩峰会。贾巴罗夫说，金正恩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那里得到很多有意思的消息，金正恩会非常感兴趣会晤普京。日本领导人安倍已经确定将参加9月份由俄罗斯主办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有报道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亦都可能访问弗拉迪沃斯托克参加这次的会议。俄罗斯方面为此特别更改了今年的会议召开时间。东北亚地区的一场外交大战很可能在三个多月后将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上演。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5月31号访问了北韩，拉夫罗夫邀请金正恩访俄，他当着金正恩的面说，俄罗斯方面会很高兴看到金正恩来俄罗斯。拉夫罗夫说，俄罗斯欢迎朝鲜半岛南北双方以及北韩与美国的接触，不应该使对话中断。但虽然是这样，俄罗斯外交部副新闻发言人科仁强调，俄罗斯呼吁美国和北韩不应该彼此向对方故意提出无法完成的要求。他还表示，美国呼吁莫斯科与华盛顿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应彼此配合，而不是要给美国的工作制造障碍。类似的讲法使俄罗斯感到莫名其妙。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冯艾格尔特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正当朝鲜半岛去核化进入关键时刻时，俄罗斯开始加入牌局。他说，克里姆林宫的策略是最大程度的给美国和北韩峰会的准备工作制造麻烦，最好是完全打乱川普的计划。官媒俄新社报道说，拉夫罗夫这一次向北韩人提供了怎样和美国打交道的建议。冯艾格尔特认为，拉夫罗夫向金正恩转达的讯息是，在美国不主动提出取消对北韩的制裁前，北韩决不能够单方面的主动开始去核化，这个与华盛顿的立场完全相反。冯艾格尔特认为，普京政权自己非常害怕垮台，同样也不希望看到北韩的独裁政权崩溃。克里姆林宫的逻辑是，在全球的任何国际事务上被美国制造麻烦，这样会使俄罗斯和美国交手时的筹码增多，更使美国没办法顾及俄罗斯。这位俄罗斯知名记者说，克里姆林宫可能建议金正恩与美国周旋拖延，然后莫斯科与北京可能联手准备一揽子方案。他认为，在这一场的博弈中，北京会好像往常这样躲在暗处，而俄罗斯并不在乎在明处和美国抗衡。在对抗川普总统在北韩半岛的政策时，俄罗斯现在试图提出自己的倡议掌握主动权。金正恩会晤拉夫罗夫时称赞了普京敢挑战对抗美国霸权。俄罗斯独立报说，拉夫罗夫这一次访问平壤非常及时，使俄罗斯能够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占有一席之地。但俄罗斯的东亚问题学者马斯洛夫却认为，美国和北韩的接触非常好像上个世纪70年代时的中美走近。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奠定后来中美联手对抗苏联的格局。其他的一些俄罗斯国际问题分析人士认为，一方面俄罗斯希望朝鲜半岛局势缓和，那个将有助于俄罗斯在朝鲜半岛实施大型经济能源项目，扩大俄罗斯在当地的影响。另一方面，俄罗斯亦都希望利用北韩的金家政权给美国制造麻烦， 借此更突出俄罗斯所扮演的角色。因此莫斯科不希望平壤与华盛顿过于走近。俄罗斯东北亚问题学者阿斯莫罗夫说，连接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铁路网未来能够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铁路大动脉接轨。在朝鲜半岛，俄罗斯打算实施的另一个项目是兴建从北到南的天然气管道。天然气管道能够为俄罗斯的天然气出口提供新的机会，但是所有这些都离不开朝鲜半岛局势缓和。阿斯莫罗夫说，为了能够顺利不出现任何问题的铺设从北韩到南韩的天然气管道，为此需要五到十年的时间里面，朝鲜半岛的局势不能够紧张，南北方之间的关系亦都不应该出现问题。北韩已经决定派代表团参加6月4号在莫斯科召开的有关议会议题的一个国际会议。拉夫罗夫访问平壤期间还表示，北韩方面特别期待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的访问。马特维延科几日前表示，他计划同时访问朝鲜半岛的南北双方。俄罗斯与北韩还决定将扩大经贸合作，并且在今年下半年举行更多活动纪念两国建交70周年。拉夫罗夫这一次访问北韩只是持续一日时间。在北韩的俄罗斯大使馆说，拉夫罗夫当日早上8点抵达平壤，下午5点飞走。当俄罗斯在北韩问题上开始积极活动之际，俄罗斯和中国继续互动。俄罗斯驻美大使馆6月1号说，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刚刚访问了俄罗斯大使馆。俄罗斯驻美大使安东洛夫特别在大使馆中赐宴招待了崔天海一行。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